上回书啊，咱说到唐惊天听这店里的伙计给他介绍，说要从西藏啊来个大喇嘛到这白教喇嘛禅院，具体到这来干啥来，这伙计说的也是胡里八兔。嘿，这唐惊天一听先说怪了，他知道这喇嘛教啊共分为三支，一向不合，这百年来白教、黄教、红教这三支之中相互之间也是明争暗斗，几家都是势同水火的一般，从来都不来往。今儿个他也没想到竟然有西藏喇嘛教派人到白教这来，而且这白教法王反而是隆重招待，这又是因为什么呢？心里头是百思不得其解。这阵啊，这店伙计还接着给介绍，可以呀、啊，好在呀、啊，您是一位单身的男客，您要是女的，您可就倒了霉喽。哦，此话怎讲？您要是女的，这要被他们这些个大喇嘛给抓去，嘿，您连家里人都不知道。这不嘛，前两天就有一个外地来的姑娘被这帮喇嘛不容分说就给抓去了，听说她还会武功呢。是吗？她会没会武功你怎么知道的呢？这店伙计为了显示自己呀知道的多，消息灵通，有意搁在唐惊天面前卖弄卖弄。你不知道他们就搁我们对面那家酒店把那姑娘抓去的，我还亲自瞧了热闹了，瞅那女的倒不像是汉人，从这穿着打扮上来看好像是从西藏那边过来的。哎呦，不但会武功还会妖法呢。胡说，光天化日之下乾坤朗朗，哪有什么妖法不妖法的。怎么你不信呢？我是亲眼目睹，那还能有假吗？刚开始来了四个小喇嘛过来，这就要抓他，哪知道被他三拳两脚啊厅堂就打翻了俩，还剩俩不服气呀、啊、扎着背膀还要动手呢，哪知道被他抬手一扬。哎，您说怪不怪呀、啊、也不知道他这是怎么弄的，就瞅着有一团白茫茫的冷气射出来了。那俩小喇嘛当时就是浑身哆嗦，什么打冷战，别说他呀，就我离着挺老远都感觉着有一股冷风扑面而来。您说怪不怪？我真没见过这功夫。哎，您说说这不是妖法这是什么？唐惊天一听明白了，这不用说准是这冰川天女他们用那冰魄寒光弹，要说是冰川天女绝不可能被这些喇嘛给捉去，莫非被捉去的是他那侍女幽萍？就听那伙计接着往下说，你说这妖法厉害吧？哎，但是啊，妖法可比不上佛法哟。那四个小喇嘛被他给打倒了，又来俩大喇嘛。哎呦，这俩大喇嘛可够厉害的，他们就不怕妖法。那姑娘我瞅着又发出他那寒光冷气来了，但那俩大喇嘛只是哆嗦那么一下子就打了个寒颤，结果被他们伸手就给抓去了。哦，这么说白教法王的手下倒真有几个能人。可不是嘛，佛法至高无上，我们这喇嘛都是活佛，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妖邪在他们面前一般都过不了关。 唐经天心里头暗自琢磨，要说这幽平被人捉了，冰川天女肯定也在这附近呢，他绝不可能善罢甘休。看起来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我哪都不用去找他去了，我只要搁这等着他，早晚我也能把他给挡着。伙计还是滔滔不绝，接着往下说：“柯爷呀，您是不是也想去进香去啊？那喇嘛禅院平常热闹极了，这几天呐，恐怕没什么人去了。不过您是外地来的香客，我琢磨着您就算去，这也没关系。喇嘛寺庙啊，是我们这最大的一座建筑。哎呦，好，富丽堂皇，修得漂亮。您既然到了这了，您就应该去看看去。您要是不去，那您可错过这好地方了。”好，多谢多谢。问明了地址之后，唐经天躺在这殿房之中略微的休息休息，吃过午饭之后，周身上下收拾谨慎利落，按着这店伙计给他说的地址，就直接赶奔喇嘛禅院。时间不大，这就到了。抬头一瞅啊，呵，这喇嘛禅院要说比这布达拉宫那没法比啊，差的太多了。但是啊，建筑也是非常的雄伟呀，依山而建，前前后后几十座大大小小的殿宇，飞檐走壁，金碧辉煌。前边是三座大殿，里头供的是各种各样的佛像，这大殿人随便进，任人参拜。要说这香客不算太多，但也能有那么个百八十位吧，也算是络绎不绝。唐经天夹杂在这香客之中，假装过来烧香拜佛，注意观察这周围的环境。就听这些个香客们咬的也是窃窃私语，搁那议论着，议论的话题无非也就是这几天喇嘛教捉这年轻女子这些个事儿。虽然是议论纷纷呐，但也看出来了，这些香客们对这白教法王仍然是十分的恭敬。有的还说呢：“你别搁那瞎插插了啊！活佛既然这么做，毕竟有他的道理。”那些被捉去的姑娘啊，他们能够得沾佛子哥也是他们的福气，我们可千万不要妄自谈论，这要谈论下去弄不好就得进这拔舌地狱，你知道吗？别瞎说了。经过这么多事儿，还有这么多善男信女前来进香来，由此可见这白教法王确实也有值得人尊敬的地方。唐经天把这喇嘛教周围的形势都看好了，回到客店之中躺到呢，又睡了一会儿，把这精神养得足足的。到了三更时分，唐经天起来换好了夜行衣号，背好游龙宝剑，挎好百宝囊，里头装的是自己天山派的独门暗器天山神蟒，用头罩把这脸遮上，轻轻把窗户开开，放眼一望四下里头无人，飞身从这殿房之中出来，往下一踏腰，直接就赶奔了喇嘛禅院。唐经天这干什么去啊？这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呢。他今儿个晚上说啥也要把这喇嘛抓姑娘这事儿要探听个水落石出不可。这喇嘛禅院规模那么大， 说这法王宝殿搁哪呢？唐景天一时半会儿的还真就不好找，翻着身形上了一座大殿的屋顶，再看四下里头黑潺潺的一片，隐隐约约有的这殿宇之中有着灯光透出来了，就听见有的地方隐隐约约还传来了乐声。唐景天不由得微微一皱眉，心说话，这是佛教禅林呐、啊！这四处抓女子，这乐声悠扬，这成什么地方了这样？哎，一抬头瞅这前面来俩小喇嘛，他一闪身躲到一棵菩提树的后头，这俩小喇嘛一边走还一边聊天，其中有一个就说，咱们这以后啊也有了圣女了，哎呦，他们念经唱佛曲儿，唱的可真好啊，听说还要教他们练武呢，从今以后啊咱们这喇嘛禅院可就热闹喽。另外一个小喇嘛一乐，呵呵，你呀，我看你这小鬼头是不是动了凡心了，我可告诉你啊，多看他们一眼那可有罪啊，这要犯戒律的，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你可给我小心点。胡说，你才动凡心呢，我就远远的听他们念经唱歌，你一连三次搁这圣女宫前边过，早晚被师傅抓住，非扒你皮不可。唐景天一琢磨，得了，我呀就搁他俩身上问个究竟吧，飞着身形蹦出来了，双臂一拦，站住啊！什么？刚一说话，唐景天那啥功夫，出手多快，一伸手啊，砰砰，把这俩小喇嘛这手腕的关节这就给捏住了，两只手一较力，还啊啊啊！哈哈，这俩小喇嘛谁也动不了了，别吵吵，你们要敢押狱一声，我要你命。
嘿，好汉爷饶命，好汉爷饶命啊，
我问你们一句，你们给我答一句，若敢有一点不实的地方，我让你们今儿个好看。
嘿，好汉爷，您轻点，您轻点，有话您就尽管问，我们说还不成吗？
唐景天把他们俩拉到这菩提树的后头，我请问你，你们这哪来的圣女儿？是不是前几天抓的那些女子？
就是他们。
那他们关在何处？
就搁靠近法王宝殿边上那座圣女宫之中。
嗯，我请问你，你们本是一些个佛门子弟，把这些年轻女子捉来干什么了？
这是他们的福气，我们法王要他们做第一批圣女。
圣女？做圣女干什么？是不是要祭神？
哎呀，好汉爷，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这男的当喇嘛，女的当圣女，经文上就是这么说的，你还装不知道。
哎呦，这小喇嘛这么一说，唐景天这才忽然想起来，确实有一些个经文上介绍过，在喇嘛教之中几个派别里头，红黄两教不收女的，唯独这白教，据这古老的传言呐、啊，说这白教喇嘛可以收女信徒。
折扇长，醒木方，穿长衫站桌旁，祖宗留下一瑰宝，我被发扬放光芒。听众朋友们，听评书请到我听评书网，网址www.5tps.com。
只不过白教在这很早以前就已经被逐出西藏了， 这条教规搁西藏呢很少有人谈论，因此上唐经天一时半时的还没想起来。
哦，
原来这圣女就是这女喇嘛的意思。一听这话呀，唐经天这心才多少放下点儿。那你们把这些姑娘捉来，有没有骚扰他们或者对他们不利？您就是打死我们，我们也不敢呐。圣女宫之中男子是不许进去的，唯独几位老圣母教他们念经，只有有法事之时才让他们出来呢。要说骚扰他们真是罪过，罪过呀。在被你们捉来的这些圣女之中，是不是有一位会武艺的姑娘？
有，听说是有。
好像她不愿意做圣女，这也是她与佛无缘，活佛也不会勉强她的。她也被关在圣女宫之中吗？这个我们可不知道了，这圣女宫我们也进不去。那法王的宝殿在什么地方？这个你们知道吧？
就是那座最高的大殿，就是那不还亮着灯光呢吗？
好，这俩小喇嘛交代完了，唐经天一伸手，啪啪把他们的麻穴哑穴都给点中了，让他们12个时辰之内动不了也说不了话，把他们悄悄的拉到一株柏树墙的后头，放到那了。抬头再一瞅啊，法王宝殿离着也不太远，上面铺的黄色的琉璃瓦，相比较之下比其他的殿宇略微的高出那么一块来。在这宝殿前头有两名白衣喇嘛在那守护着呢。这两名白衣喇嘛呀，唐经天也认识，前些时日在这丹达山劫夺金瓶就有他们俩的份儿，唐经天跟他还伸过手，知道这俩喇嘛武功也不弱，要说自己硬往里头闯他也拦不住，但要说被他们给发现了，今儿个还真是件麻烦事儿。抬头再一瞅，这院子里头有很多百年的老树，唐经天一闪身翻身上了一棵树了，这树顶上有几只大鸟，这鸟好像发现有人来了，这翅膀一扑棱刚要动弹，唐经天赶紧摘下一片树叶来，两只手指一弹，就施展出摘叶飞花这暗器功夫，这树叶啊啪正打到这大鸟身上，这鸟一受惊啊飞了。这俩喇嘛抬头往天上看了看，哦，原来是鸟作怪，我说听着有点动静呢。那唐经天什么功夫啊？就在这俩喇嘛抬头看鸟这么个过程，一闪身翻身从这俩喇嘛的后头这就穿过去了，前头就是法王的宝殿，翻身上了宝殿的上头，在这眼角之处双脚勾住阴阳瓦珍珠倒卷帘，往这殿中观看，正中央一座房间，方方正正的，外面隔着窗纱，只见屋里头俩人，一个坐着一个站着。坐着这主啊，虽然看不清脸面，但是呢搁那一坐比别人都高着半头，估计啊他就是这白教法王。旁边有一位站着呢，只听那法王说，咱们历代的祖师盼了有100来年呢，终于盼到了今天，班禅的佛使说了要请我们回去，以后红白黄三教归为一家，我们也不用再争斗了。阿难尊者， 不知道你意下如何呀？”旁边站的阿难的侍者说：“法王，这是沾了活佛的威望灵光，不过什么？你是说咱们这一次回去不够光彩吗？”“哎，不，我不是这意思。不过咱们在这确实也是至高无上啊。”“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若回西藏，便寄人篱下了？”“我告诉你吧，班禅的佛使已经转达了西藏两位活佛的意思。在这西藏一共划出三个地方让我们建庙，我们彼此相容，纷争了百余年呐，大仗小仗经常打，本座也不想再动干戈了。”他说的确实也有点道理，你说待着没事儿，谁愿意老打仗啊？打仗就得死人，就得有损伤，相互之间这仇是越结越深，你再想往开解都费劲了。听这法王这意思，好像这红黄白这三教要和好，那这倒是一件好事啊。当初这白教是让这黄教用兵力搁这西藏给撵出去的，如果说他们再想打回去，那西藏难免就会有一场战争发生了。这法王接着又说：“我也不想离开这呀，将来西藏那三处地方就交给你来主持，你看怎么样？”“多谢法王恩典。哎呀，能够再回西藏也算遂了我们老祖师的心愿，如今有这三处地方，本座也就心满意足了。不知道那批圣女们怎么样了？”“回法王，除了有几个人之外，其他的都愿意听活佛的法旨。”“哦，不愿意听的也不要勉强他们。要说100多年前咱们祖师在西藏掌教之时，民间女子都争着抢着过来做圣女，不过此处风俗不同，大部分都是汉人，汉人不知道做圣女得有多光荣，言辞上免不了才会大惊小怪。我们百年来不再招圣女，也是为了这个缘故。而今既然准备要回西藏去，旧时的礼仪不得不恢复。寺庙落成的开光大典，若是没有圣女奉神歌舞，那又成何体统啊？”唐经天一听啊，这才明白，赶上他们捉圣女是为了这个，这心这才多少放下点儿。心说话，我多亏来探听探听，要不然差不点儿没将他们当作淫僧。